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为您介绍佛陀的十大比丘弟子之议论第一迦旃延。迦旃延尊者在佛陀的比丘弟子中是议论第一，真理不辩不明，迦旃延尊者能用很巧妙的方法，很简短的言辞，把问难的人说得心悦诚服。有一次，迦旃延走在街上托钵行化的时候，迎面走来一婆罗门的修道者，他向迦旃延打招呼以后就问道：迦旃延尊者，今天巧遇到你，真是难得的机缘呐！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希望你以客观的态度破除我的疑惑。你有什么问题生起了疑惑呢？尊者，我看世间，刹帝利与刹帝利相争，婆罗门与婆罗门相争，这是什么原因才使他们相争呢？是贪欲在蛊惑，迦旃延回答。婆罗门和婆罗门相争，刹帝利和刹帝利相争，是为了贪欲。那么尊者，我再问你，你们沙门与沙门相争，又是为了什么原因呢？是我见的执着。婆罗门的修道者闭起眼睛来想了一会儿，很满意迦旃延的回答，但他又再提出问题来问道：尊者，你的回答很公正，不过我想知道，世间什么人才能够离开贪欲与我见呢？迦旃延毫不犹豫地回答道：现在正在舍卫城说法的我的老师佛陀，他是因共正辩之无上正觉者，他没有贪欲的烦恼，没有我见的执着，是人天的师范。婆罗门的修道者很感激迦旃延的说法，他当即要求他介绍皈依佛陀，做在家学佛的居士。又有一次，也是有一位婆罗门的修道者，他听说迦旃延议论第一的大名，很不服气，他从很遥远的地方特别赶来访问迦旃延，他想就以辩论来问倒迦旃延，所以他一见面就说道：尊者，我听人说，本是婆罗门的迦旃延，现在做了沙门，不再拜祇宿的婆罗门，不起坐相迎，也不与坐。我听了这么说，很不以为然，所以我特地来问你，假若是真的这样，我想这不是正法，是不应该的。迦旃延尊者不慌不忙，胸有成竹地回答道：你说的是事实，由婆罗门皈依正辩之佛陀的我迦旃延，是不再向婆罗门的祇宿礼拜，这是很合乎法理的。已经证得圣果的我，你不可以用年龄的老少来衡量，假若是一个年龄80岁或90多的婆罗门，他耽于爱欲，陷于贪嗔痴慢邪见之中，年龄虽长，这样的年龄有什么用呢？婆罗门给迦旃延这么一反问，无话可对，深感羞愧，他也舍弃邪见，请迦旃延介绍皈依到大觉佛陀的座下。迦旃延就是这么一位善于议论和巧说的尊者，和他谈话不要几句，就会叫你心悦诚服地相信他的说法。很多当时的外道在迦旃延巧妙的议论之下改邪归正，接受佛法的信仰。有一次，迦旃延在阿攀提国宣化佛法的途中，遇到一位妇人手持一个水瓶坐在河边啼哭，迦旃延看了后很不忍，怕他因为什么失意的事情想不开而投水自杀，因此就走上前问道：妇人， 是什么事使你伤心，在这里啼哭？告诉我，我是佛陀的弟子，我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妇人更是放声痛哭，说道：“你是不能帮我解决困难的，告诉你有什么用呢？世间是不平等的，贫富如此的悬殊，我是一个命苦的穷人，一生都是受苦，我给贫穷的苦折磨得真不想活了。”迦旃延很同情地开始他道：“妇人，你不要伤心，世间穷人很多，不仅是你一个人，同时穷人并不一定是苦或者不幸，富人也不一定是快乐。你看那些拥有奴婢田宅的富人，他们仍然天天为贪欲烦恼受苦。为人只要能够平安的生活就好，贫穷有什么值得悲伤呢？”富人不耐烦地哭着说道：“你是一位出家的沙门，你能看得开事情，而我不能。你要知道，我是一个大富人家的奴婢佣人，穷年累月地做着苦役，衣食不周，自由没有。而我那黑心的主人，悭贪暴恶，没有丝毫慈心，我们做事稍有差池，大骂相加。想到我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这些痛苦都是由于贫穷所致。你想，我怎么不痛哭我的苦命呢？”迦旃延说道：“妇人，既然如此，你不用悲伤。我告诉你解脱贫穷发财的方法，这个方法很简单。你既是为贫穷受苦，那你可以把贫穷卖给别人。”贫穷卖给别人？妇人惊奇地叫起来。他问尊者道：“贫穷可以卖给别人，那么世间就没有穷人了，有什么人肯买穷呢？卖给我？贫穷可以出卖，而且也有你肯买，不过世人不懂得出卖贫穷的方法呀。”“要布施。”迦旃延开示道：“你要知道，人生的贫富各有因缘，贫穷的人所以贫穷，是前生没有布施和修福；富贵的人所以富贵，是前生有布施和修福。因此，布施和修福是卖贫买富最好的方法。”妇人听后智慧开朗，从此明白了致富之道。但他又苦着脸向迦旃延尊者问道：“你说的不错，我的确明白了发财的方法，不过我极其贫困，我是一无所有的人，就这么一个水瓶还是我那爱财如命的主人他的，你叫我怎么好布施呢？”迦旃延尊者把自己的钵交给妇人说道：“你持此钵取一点净水布施给我。”妇人如教奉行，欢喜踊跃。后来他即生刀立天享乐。迦旃延尊者常于议论感化很多的人皈依三宝，奉行佛教。接下来为您介绍十大比丘弟子之一的头陀第一大迦舍。大迦舍尊者是佛陀弟子中的头陀第一。头陀就是修习苦行的意思，凡是修苦行的人，第一要选择空闲的地方，第二要过托钵乞食的生活，第三要常居一处，第四要一日一餐，第五要乞食不择贫富，第六要守三衣钵具，第七要常坐树下思维，第八要常在陆地静坐，第九要穿着粪扫衣，第十要住于墓穴之处。 修学头陀苦行的人，就是要过这样简单的生活，也是清净的生活。这样理想的头陀修行者，就是大迦舍尊者。大迦舍还没有皈依佛陀以前，他就被人称赞是志气清高、不着欲染的青年。及至父母为他娶亲，他竟和他的妻子分床而卧。后来在竹林精舍听闻佛陀说法，生大信心皈依佛陀。佛陀曾说过，若非明彻宇宙的大觉者，是受不起他称老师的。大迦舍尊者是过着舍父起贫的托钵生活。有一次，他在王舍城行化的途中，见到一位贫困的老母，穷得衣不遮体，食不解饥，卧在街巷阴暗的地方。大迦舍尊者很怜悯他，就向他行乞说道：老母，我看你穷苦的情形，心中很是难过同情，你为什么这么穷苦？都是你过去悭贪没有布施的关系。我是佛陀的弟子，是人间的福田僧，现在望你多少布施一点食物给我，让你种种福田，将来免除这穷困的生涯。穷苦的老母回答道：哦，你是一位尊者，我很荣幸你向我说法。不过你要我布施供养你食物，这是叫我感到非常困难的事情，说出来不怕尊者见笑，我三日来没有粒米充饥，现在所有的是很少的米汁，恶臭难闻，人家将要弃去而被我讨来，这怎么可以用来供养你尊者呢？这是没有关系的，大迦舍说，你就把米汁给我一点吧，我是舍富豪起贫穷的大迦舍，我很欢喜地接受你的供养。贫穷的老母闻言大喜，即刻取出米汁供养。大迦舍恐怕老母不信，就当着老母的面把米汁一饮而光。老母后来以此功德寿终之时，即升天享乐。大迦舍尊者利人的悲心很值得人敬仰，但弘法的热情比起舍利佛和目犍连等显然不如。当舍利佛和目犍连还没有涅槃前，就常劝说他忘去自我，来从事弘法利生的真理运动。大迦舍尊者总是坚定地回答他们道：我实在是不行了，弘扬正法，教化众生，全不是我的分内之事了，忘去自我多么不容易啊，我充其量顶多在自己的生活中树立起更艰苦卓越的修行榜样，让后来者对于少欲知足的头陀苦行知道尊重与实行。弘法利生那些艰巨的任务全赖你们去担当了。舍利佛和目犍连听了这些话并不感到失望，反而称赞道：长老能够在这一方面树立法床也是非常难得，佛法是多方面的，个人可以依照自己的志趣去实践自己的理想，我们为长老祝福。长老大迦舍对于他的头陀苦行，任何人的劝说他都不会停止。大迦舍尊者不惧狂风暴雨，不怕日晒夜露，总是住在深山丛林的树下，或是白骨遍野的冢间。他的年龄渐渐地衰老，佛陀很同情怜悯他。有一天，当他到奇缘精舍的时候， 佛陀就劝他安住在奇缘精舍，可是他反而向佛陀说道：“佛陀，不行，我不能住在奇缘。”佛陀的慈悲，弟子深深了解和感激。不过，弟子住在这里，一定非过团体的生活不可。那时，我的头陀苦行是会感到很大的不便。这里无论是静坐、经行、闻法，样样都合乎理想。清风明月，鸟语花香，环境真是太优美了。但我修头陀行者的人，住在这里是十二分的不易。这里闻不到一点尸臭，见不到半根白骨，生活过得这么适宜舒服，对于修无常、苦、空、无我、不净观等，无论如何不适合。我很乐于种间的生活，那里常年累月的独自一人，或在树下，或在露天，或经行观师，或补破纳衣，喜欢起时行化就自由地进城，不愿意起时行化得随便找些野果草根充饥。我不为衣愁，不为食忧，没有人间的得失，我只感到清净解脱的自由。当然，也有人会说我这样的生活太过于自利，像舍利佛、目犍连、富楼那、迦旃延尊者等，他们负起带佛陀宣扬的任务，不惧阻难，不惜生命，推动着真理的法轮，让众生普沾法味，同获法乐。我虽然没有那一股勇气和毅力，但我不会忘记佛陀给我的恩德。为了报答佛陀的恩惠，我才更要过头陀的生活。因为众生是否得救，全靠僧团的弘法。僧团中布教的弘法者是人民的亲教法师，他必须自身要健全，才能担当起弘法的工作。僧团的本身如何才能健全呢？当然，只有从严肃的生活中去培养自己的德行。头陀的行门就是一种最严肃的生活方式。如能习惯于这一种生活，便能吃苦，便能忍耐，便不谈名闻，不求利养，一心一德，为法为人。佛陀，我为了直接的巩固僧团，间接的利益众生，所以喜欢愿意居住深山、丛林或者种间，绝不舍弃苦行，绝不能常住在奇缘。恳求慈悲的佛陀能够原谅我大家舍的固执。佛陀听完大家舍的禀告，很是欢喜同意，看看大家舍，又看看朱比丘，说道：“好得很呐、啊！你们朱比丘听到长老大家舍的话吗？将来佛陀正法的毁灭，不在天魔外道的破坏，而是在僧团的腐化与崩溃。大家舍的话说得很对，要弘扬佛法，让真理之光永照着世间，则必先要巩固僧团。要巩固僧团，就必须严肃的生活。我的正法如大家舍尊者就能负责住持。”大家舍尊者的修行给佛陀称赞，从此他在僧团中受着普遍的尊敬。亲爱的听友，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十大比丘弟子之议论第一迦旃延和头陀第一大迦舍。 在下期节目中，小冉将继续为您介绍十大比丘弟子之天眼第一阿那律和持戒第一优婆离，欢迎收听，敬请留步。